俄突然对中出手，专家呼吁川普赶普京下台，谋求中东巨变。川普首个出访国可能喺呢度，国家医保被掏空，中共医药采集指图便宜。欧洲推动美军进驻乌克兰，匈牙利希望恢复俄罗斯到欧洲嘅天然气输送。美推2025年出生公民权法案，封锁漏洞。钱唔系问题，道奇队前老板有意合并收购 TikTok。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月25号星期六，欢迎收睇两岸要闻，我系丽珊，下面系新闻嘅详细内容。川普将点样处理美中俄三国关系，目前备受关注。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面，川普又说习近平对俄国很有影响力，希望北京能够帮助我们终止战争。与此同时，传出了俄国全面检查中欧班列的突发消息，大量的中国货物被没收。上个星期五，习近平主动打电话给川普拉关系，探虚实之后，立即就和普京举行了视像会议。川普当然知道中俄同盟没那么容易瓦解。中美问题专家蓝述认为，川普和北京谈话之后还会有后着。川普说这个谈话主要的原因是他要通过这种方式向北京施加压力。因为俄乌战争已经打了差不多三年，俄罗斯之所以能够将这场战争延续了三年，最主要的原因是离不开北京对他的支持。所以你想要令到俄乌谈判非常顺利地进行，必须要北京做某方面的配合或者让步。川普这样说就是要向北京施加压力，如果北京不愿意配合，下一步川普就会向北京施加各种手段。川普后续手段可能包括关税威胁。很多人注意到他没一上任就立刻对中国的商品大举收费，但同时在各种议题上拿出关税来对北京施压。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在新闻大破解中分析说，这个就是川普的战术。关税原本就是用来处理贸易失衡的，但川普不是这样，他真正的意思是用关税作为武器处理其他政治议题，例如 TikTok 问题、巴拿马运河等等。吴家龙继续举例说，北京没有遵守中美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还有习近平曾经在白宫当面承诺南海岛礁不会军事化，现在已经违背了这个承诺，以及中共的军事支持俄国入侵乌克兰，当然还有疫情的问题。川普会逐个议题跟习近平算账，以这些政治议题作为加关税的理由，因此税不用一次加满，要一次次加，最后的关税很可能会令到中国失去美国这个出口市场。日本资深媒体人池坂明夫说，中共手里头有很多牌，例如巴黎气候协议，北京想用气候议题为筹码同西方做利益交换，还有世卫，川普一一退出了这些组织，这个也是他应对北京的战略安排，将北京的牌全部废了他，看习近平还怎样做。习近平自川普就任以来就在这里小心翼翼地讨好，就连川普邀请台湾代表出席就职典礼，这样踩中中共红线的大事，北京亦都一粒声不出。另一方面，习近平积极地稳固和俄罗斯、伊朗的关系，今年他将和普京互访，这种情况下的川普怎样应付？国会三报1月24日的评论文章说，普京这个星期明确地表达了两个立场。他一边说愿就乌克兰战争和美国谈判，一边仍然坚持要乌克兰全面投降。普京的总统顾问帕特鲁舍夫完全不怀疑莫斯科占领乌克兰的计划，或不排除乌克兰一年后不复存在的可能性。国会三报这篇文章说，普京要彻底地消灭乌克兰的决心已经很清楚，川普最好的做法就是跟普京说，一是彻底地离开乌克兰，一是就将你赶下台。文章认为，除了占领乌克兰 18% 的领土， 同埋拥有核武库之外，普京基本上冇乜嘢影响力。军队三年内受伤同埋牺牲嘅超过82万，被迫揾伊朗、北韩同埋车臣等要武器、弹药同埋士兵，经济处于崩溃嘅边缘。随住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垮台，俄国影响力亦都正喺度减弱。川普总统呢一个星期仲嘲笑普京领导力不够，话嗰个唔系治理国家嘅方式。文章最后就话，呢一场战争嘅根源正系普京，佢冇胜算。川普应该同普京讲，如果你唔撤出乌克兰，就可能失去政权。讲到普京嘅权力系咪稳固，有一则突发消息值得一提。最近俄罗斯突然下令，针对所有嘅中欧班列进行检查，一旦发现所谓嘅禁品，就会没收。中欧班列是中国对欧洲的陆路出口的生命线。中国一篇自媒体文章气愤地说，明面上讲好话，背后里头落黑手，典型的两面人。欧美正在关注我们的外贸，结果俄罗斯也都来搞一下。文章又分析说，我们故意运啲违禁品给俄罗斯大哥查扣，充实军资，而我哋又唔使负资助战争嘅责任。文章最后总结几种可能性，话俄罗斯海关咁样做，一就系佢哋知道无论你点样捣乱，中方一定会孝敬；一系就系普京佢老人家亦都控制唔到局势。从文章里头睇，喺外界睇嚟，普京嘅权力并唔系咁稳固。南述对俄罗斯检查中欧班列一事解读话，这个同乌克兰有关，因为随着中国经济的下滑，中国对西方出口产品不断下降，中共体制之内的出口企业开始将焦点放在一些中欧市场，甚至包括出口到乌克兰等国的市场。这些做法中国很可能是知道的，而且是只眼开只眼闭。俄罗斯当然不会容许这种事情发生，所以俄罗斯的意思很简单，你一系就不理，等我来理。所以对这些列车进行搜查，如果发现有可能在乌克兰战场上帮助乌克兰军队的产品，他就会毫不留情地没收。沙地王储穆罕默德承诺未来四年对美国投资6000亿美金，这个背后可能涉及川普的中东布局。川普上任后的第一通电话就是打给沙地王储。目前不少人猜测，川普可能将沙地作为他新任期的第一个出访国，这个跟川普的中东构想有关。川普已经表示希望沙地签署阿伯拉罕协议，并实现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耶路撒冷邮报前编辑雅科夫卡茨日前接受风传媒采访的时候讲到，川普不单止想彻底终止以哈战争，还想推动更大规模的阿伯拉罕协议，令以色列和沙地关系正常化，这个将会彻底改变中东局势。由于沙地在阿拉伯世界影响力巨大，沙地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还会为以色列打开伊斯兰世界的大门，促进更多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建交。作为美国亲密盟友，未来以色列怎样处理中共和台湾的关系值得关注。中俄朝伊邪恶联盟曝光已经触怒了以色列。另一方面，中国是以色列主要的贸易伙伴。在台湾关系上，雅科夫卡茨对风传媒分析说，台湾和以色列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包括自由民主价值观等等。台湾和以色列都面临周边国家的威胁，台湾人和以色列人都特别坚韧，在面临强敌威胁的时候还能够坚强地扩张力量，令经济蓬勃发展，国民还能够在军事威胁中从容地过日子。卡茨认为，以色列台湾的双边贸易额只有几十亿美元，未来有很多的增长空间，除了半导体等高科技领域外，在农业科技、能源开发和储存等领域特别有合作的潜力。中共最近一轮的医药采集引发的风波持续，有观点认为，中共搏命压低药价背后的原因 是国家医保没钱了。中共国家医保局上个月的医药采集只是强调药价要便宜，导致只有仿制药中标，药效远远比不上原厂药和进口药。用于药物集采的资金主要是来自国家医保基金。近年不断有人质疑中国医保基金出现了严重的短缺。国内一位执业药师化名陆清，1月24日接受自由亚洲采访，他亦都曾经从事药物配送业。陆清说，特别是疫情之后的集采，就只是问哪一个价格更低，其他的一概都不问了。陆清分析说，这种集采药的做法类似于搞政治运动，就是不顾及基本生产逻辑、生产成本的低报价。我不看你是不是大厂，我不看你生产成本，我不看你是不是原厂药，我就看价格最低的，边个低我就买边一个。曾经长期在中国和美国从事药物销售的威廉告诉自由亚洲，仿制药理论上应该和原厂药一样，但实际上在中国就不是好一样，专家医生都是这样看的。他举了个例子，降血糖药二甲双胍现在在中国很流行。威廉在杭州就当场听到专家说，此瓜非彼瓜，就是说国产的这个也都叫二甲双胍，但不是一回事。彭博社1月24日报道说，欧盟目前正在推动美国川普政府承诺参与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报道引述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说，欧洲盟友国普遍同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观点，就是美军必须加入进驻乌克兰的维和部队，这样安全保障才可靠。欧洲一位高级政府官员表示，如果欧盟被迫自行派军，可能会导致北约内部分裂，因为这样就意味着北约内部的跨大西洋合作事实上终结。一位西方高级外交官曾经就因为派军和川普总统团队有过互动。这位外交官透露，川普团队有意愿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他们私下亦都承认了这个是无可避免的，但同时川普亦都期望欧洲附带部分的维和军力。另一位高级外交官表示，川普团队亦都表示，川普政府不打算直接参与乌克兰重建。1月24日，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表示，希望欧盟说服乌克兰恢复俄罗斯到欧洲的天然气输送。俄乌天然气输送协议已经在1月1日终止。欧尔班表示，幸运的是匈牙利参与了修建从俄罗斯到土耳其的天然气管道土耳其溪，因此在乌克兰关闭俄罗斯渠道后，匈牙利仍然能够从土耳其获得天然气，只是被迫承受更高的价格。未来匈牙利会向斯洛伐克提供天然气。欧尔班表示，制裁俄罗斯被匈牙利造成的总损失超过180亿欧元。因为咁，匈牙利反对欧盟延长对俄罗斯的制裁。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共和党成员汤姆·蒂凡尼提出2025年出生公民权法案。蒂凡尼1月23日在记者会上表示，马里亚纳群岛有一个漏洞，中俄公民可以免签进入塞班岛，在那里生的子女将会成为美国公民，导致十年来情况越来越严重。塞班岛上中国女性生的子女远远超过当地人口。蒂凡尼表示，我们最大的对手是中国共产党，而我们竟然容许他们进入我们的领土，获取美国公民身份，这个很荒谬，对我们的外交政策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共和党众议员布莱恩·巴宾表示，依据2025年出生公民权法案，要自动获得美国公民必须符合在美国出生，同时父母至少一人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或者在美军服役的合法居民。川普上任下令将 TikTok 的禁令推迟75日， 并再提出由美国的企业购买一半的股权。最近美国的地产大亨即棒洛杉矶道奇队前老板弗兰克麦考特提出愿意同其他买家合资竞购，前提是他能够保有资产控制权。麦考特1月23日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向路透社透露了这个消息，他说，我们竞标的是整个美国版的 TikTok， 但不包含中国技术，所以是美国资金和美国技术。麦考特透露，TikTok 目前的投资者已经表示愿意将部分或者全部股份转为交易后的股份，可望降低合并收购所需的资金。他估计，如果不包括 TikTok 的计划，合并收购可能要200亿美元。麦考特说，钱不是问题，问题是在于要等字节跳动或者中国政府做出决定。麦考特从来都没有用过 TikTok，对他来说，最吸引人的资产其实是用户、数据和品牌价值。麦考特打算将 TikTok 的 1.7 亿美国用户转移到他的自由计划平台，并在美国建立数字基础设施。他预计可以在一年之内完成转移工作。这一期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